我们已经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讲了一个同样的主题，这就是传福音。首先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去收割，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许多的灵魂正在等待着人去抢救。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因为他们要告诉这个世界，福音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的世界充满了问题，大家都在想办法，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各个政党、各种组织都在开会，联合国在开会，参议院在开会，众议院在开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开会，立法院在开会，都想来解决这个人类社会的问题。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阿摩斯书第八章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这个世界是饥饿的世界，是一个干渴的世界，但不是因为饼，也不是因为水，而是因为不听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福音，可惜很多人还不知道。神多么盼望人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没有人出去传，他们怎么可能对福音有回应呢？昨天下午我们在 Snake River 的河边为三位铺门来的弟兄姐妹受洗，他们的见证很感动人，他们就是回应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人传给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回应呢？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头等大事，是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为什么要在搬进这个新堂还只有一个月的历史，我要强调这样一个主题呢？我不知道你们能体会我的用意吗？千万不要满足于在这个大家庭的内部来建设、来装修，满足于我们能够在这里过得很舒适。你见到有很多到美国来的留学生，当他们困难的时候，他们来教会，他们跟人家有团契的生活，渐渐经济条件好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然后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关起门来过小家庭的生活，逐渐逐渐地离开了人群。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盐。什么叫盐？盐不能单独地发挥自己的功用，盐必须倒出来，盐必须到别人中间去，盐必须倒在菜里面才能够有功用。很可惜，我们很多的盐一直放在盐罐子里面，盐跟盐在一起，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过得很舒适，但是你永远只是盐。亲爱的盐啊，怎么发挥你自己的功用呢？你必须离开你的盐瓶，你要倒出来，你要出去。传福音的关键是传，怎么传呢？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所谓传福音就是开布道会、开退休会、开福音大会，请一位有名的讲员从远方来到， 然后一切讲的东西归你，我们不负责。我们负责的是场地安排，我们负责的是邀请听众，我们负责的发请帖，我们出海报，我们请客吃饭，忙得好辛苦啊！所以一年只能忙这一次，请完了，福音传过了，剩下的时间就没什么事情做。很多教会的宣教部一年就是忙一次福音特会，还有的教会现在是两年一次，因为一年一次太忙，还有的教会三年一次。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很想同别人传福音，但觉得自己口才不行，讲不出来，特别是碰到那些大陆来的那些留学生，很能说会道，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答不出来，时间久了传福音也没有兴趣。很多人有一句理由，就是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今天很多人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大部分人，给我们所有的人？神是不是有点，耶稣基督是不是有点在很多人面前宣传福音，讲一个小时，讲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讲，这种恩赐只有少数人有，这确实是。我们美国有一位叫 Billy Graham 格佩里牧师，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传福音的宣教师，所以大家一听到都是传福音，都是想到应该是 Billy Graham 出去传。你有没有知道还有第二个吗？在美国的可能都想不起来。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Louis Palau， 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他进去一个佩里，他也是非常会传福音，因为他来自南美洲阿根廷，所以他对第三世界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到埃及，到非洲，他甚至于想在中国，在中国的体育馆来举行一次这个传福音的大会。当时他想找一位翻译，非常道地的，懂得中国文化，懂得大陆的文化。他找来找去找到我，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神学院，他是50年代毕业的，当时我还在神学院，他就希望我帮他翻译。他说你是非常道地的，你懂中国的大陆的文化，你现在又在神学院学习。结果没成功，因为中国大陆不允许在体育场传福音。我们这个神学院呢叫 Manoma 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很多人都不大知道，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怪， Manoma 是一个印第安的名字，所以有时候我到外面去碰到很多牧师啊，碰到很多这个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们问我你在什么神学院毕业的，我讲 Manoma 他们都不大知道。但是我给他们讲，就是那个院长，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Lifestyle Evangelism， 中文翻出来就是用生活的方式来传福音。他们一听到这么，哎呀，都知道这本书在美国的神学院是必修课，所有神学院要传，要这个讲这个布道课的都是这本书啊。今天我也把这本书带来，我不知道你看过没，Lifestyle Evangelism。 他们不知道 Manoma， 他们甚至这个作者 Joseph Audrey， 这个也是怪难，他们只知道 Lifestyle Evangelism 啊，这本书知道30年的历史，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你要去传福音，在很多人面前讲，可能你没有这个恩赐， 是的，很少很少人，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这个恩赐，但是大部分基督徒都有同一个恩赐，用 lifestyle， 用你的生活方式来传福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传，没有一个人不传的，我们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传的是不同的道。有的人传的什么道？传的是幸福家庭之道，怎么样跟妻子有好的关系，叫顺妻，怎么顺法。有的人传的是健康之道，吃什么东西最有营养，要吃，要怎么吃法。有的人传的是事业成功之道，怎么能成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还有的人传的是怎么买东西，买便宜货，怎么积累这个 coupon。 你看看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传，都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传一种道理，你不传吗？不可能。 lifestyle 每个人都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 lifestyle。这个人非常喜欢打网球，这个人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这个人非常喜欢拉小提琴。我们教会现在都是小提琴的这个市场。今天的时代，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后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是后现代。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怀疑一切，他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存在。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你要传福音，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对象，你要对你的对象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按照我们这位神学院院长的这个理论，传福音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宣讲式的 proclamational， 这种就是在很多人面前，在一个很大的会场当中向很多人传福音。你只有听，你没有讲的时间，全是我一个人讲，我唱独角戏。 proclamational 是宣讲。第二种传福音的方式是遭遇性的 confrontational， 就是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在飞机上你旁边坐的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传福音，这是遭遇性的，他的情况你不太了解，你的情况他也不太了解，就这样碰上了，也要传福音。过去我们的传福音很看重这种宣讲式的，我们很看重到马路上，到这个旅馆里，到各种地方去跟人家。第三种传福音，这就是这本书所要谈的，就叫关系性的传福音 ，relational 传福音。relational 传福音就是用你的生活方式来传，不是讲话，讲很多没什么用啊。今天的人啊，怀疑一切啊，你讲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看得比你还多。十二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法兰西斯，这位 Saint Francis 他非常有名，他非常熟悉圣经，他非常会讲道，所以有一位学生呢就要跟他学习。那么他就带这位学生说，好，明天我们一起到城里面，他们在法国，我们到城里去传福音，我们到城里去讲道去。好，那个学生非常高兴，跟一位有名的老师去传。他们就从修道院里出来，走，一路走，在路上看到有这个车子马车在路上堵住了，这个在路上不能走了，他就帮他们推呀、啊、流汗的推呀、啊、泪流满面，这个非常辛苦的推呀、啊、然后碰到熟人打招呼，大家拉拉手讲几句话，然后走到那个菜市场，走到那个市场里面很挤，人与人很挤，然后就穿来穿去，就这样到了城里，忙碌了一天回来了。那个学生对这个老师说，你忙了这么一天，你没有传福音呢，你没有讲到的。那位法兰西斯说，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人看着我们，他们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光讲是不够的，除非我们一边讲一边行。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篇讲道，每个人都在讲，是好是坏，别人一看就知道。英国的解经家 Campbell Morgan 是非常有名的解，他的四个儿子全是牧师，真是他是有名的牧师。现在四个儿子，所以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五个牧师在一起，人家就问了，问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叫 Howard， 他说 Howard， 你们家中谁是最好的传道人呢？哎，这个问题恐怕不好回答，但是这个儿子非常快的，毫不犹豫的指着他的母亲，就是他，能活出真理的人就是最好的传道人。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例子，耶稣基督的例子，他告诉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用 lifestyle， 怎么用你的生活的方式来传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一个很美的一章，它记载了耶稣从耶路撒冷走到那个撒玛利亚，那走得很累，坐在井旁和一个普通的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女的，她来打水。耶稣开始了这场谈话，哎呀，这场谈话从头到尾看得出耶稣那种传福音的方法，耶稣那种用生活方式来传福音的那种心态。耶稣开始这个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耶稣开始的，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 Will you give me a drink？ 你知道这句话，这句话的分量吗？你知道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吗？这句话它是对一位谁讲的呢？是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知道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本来就是犹太人，是住在北面的，北国的，就是以色列的北部的。但是当他们亡国以后，被亚述这个消灭以后，亚述人要想彻底消灭这个民族，就把撒玛利亚，就把这个北国的人掳到外面，然后把外面的这个外国人这个移居到这里，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同居，跟他们同婚。最后呢，撒玛利亚的那代人呢，全是一些不纯种的犹太人，我们今天话讲起来就叫混血儿。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犹太人走路甚至要绕过这个撒玛利亚，在约旦河的东边，没有人愿意跟撒玛利亚人讲话。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感到非常吃惊，她说一个男人，不用说是一个犹太人，能够跟他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这个简直是他无法理解的。你看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看耶稣多么尊重他传福音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传福音，你要建立这种关系，关系很重要。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尊重你周围的人。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呢，有多少人愿意接近你呢？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周围不少人，有几个人愿意真正接近你的呢？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爱好，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但是那些真正成为你朋友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他们知道你不轻看他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有富国，有穷国，有种族歧视，有性别歧视，人与人之间建了一道一道的围墙。虽然福音已经传到了许多国家，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实际上都传到了一部分人群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群没有福音进去。谁去把福音传给那个女人？ 那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耶稣要我们去，你不一定要到非洲，你不一定要到中国，你不一定到遥远的，他这个去就是要突破那些围墙，你可能在本地去突破那人为的墙，接近那些被世界上人所轻视的。第二，你要关心你传福音的对象。耶稣没有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讲大道理，讲属灵的四个定律，也没有希望他赶快觉知。我们今天很多的传福音的方法是速成的，像微波炉一样，我们要快，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跟你讲话，你赶快觉知，然后最好马上受洗。耶稣选择水这个题目，他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个水？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从叙加城来到这个雅各井打水，你知道这个距离有多少吗？一里半。从这个叙加城，这个城里有水的呀，你怎么要跑到这个井走一里半的路来打水呢？打完水你还这个水要放在头上，好重啊，你试过没有啊？放一个水在你头上走一里半，你试过没有？你试一次可能还勉强，你天天来是吧？我昨天看到他们这个在游戏的时候拿一个 一桶水啊，每一人都一桶，这个叫什么小这个塑料桶，你就把那个小塑料桶的水放在头上走一礼拜，你试试看，这个游戏也蛮可以试试看。那个女人为什么需要走一礼拜来打水，我不大清楚，好多人有分析，也许她害怕见人，因为好多人看不起她，在背后议论她，结婚五次了，结婚五次了，哇，这个人结婚五次嘛，这个人神经有点问题吧，或者这个人在玩弄男性吧，或者他被人玩弄吧。每天他要带着那个沉重的水瓶回家，他需要水啊，他最好的来个自来水，在家里一开就可以了。所以耶稣讲到活水的时候，他太高兴了，他希望先生啊，请把这个水赐给我。所以耶稣选择这个水是有道理，他要让这个妇女把她的需要表达出来，他同情她，他关心她。我们常常假设很多不信的人慕道朋友，他们心灵空虚，他们需要耶稣，他们到底有什么需要呢？他们的具体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不清楚，我们就把耶稣给他。你看耶稣关心那个妇女的生活需要，耶稣关心这个妇女打水的困难，耶稣是这么具体的把这样的话题引到他的面前，对他表示耶稣的同情和理解。西方有一句谚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们并不关心你知道多少，除非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有多少。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do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do you care。 你会讲吗？你很会讲吗？ People don't care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do you care。 care 这个具体的人， specific England， 在你面前活生生的那个人。昨天晚上西雅图给我打来电话，曾经在我们中间生活的那个难民霍明雪先生，他已经走了，他从西雅图打电话叫我转告三正华人教会的朋友，感谢大家。在这几个月当中，他说他受到很多人的爱的关怀，今天我没有时间把人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报出来。有的人给他买书，有的人给他买生活用品，有的人请他吃饭，有的人啊，这个从中国带来礼物送给他，有的人陪他去看病，有的人帮他做这个，不帮他做那个。他说，好像生活在爱的包围之中。 有的人或许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为什么要给他做那么多事情？值得吗？有必要吗？花这么多精力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有价值吗？是的，对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它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上星期三我送他上这个长途车的时候，因为车子晚点，我们等很长时间，我就在问他，我自己也不很懂，因为他告诉我他在苏联在俄国流浪12年，他今天才知道他的太太已经改嫁，非常失望。12年以后才发现他太太已经不属于他，儿子死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问他，我说你在这12年在俄国，你跟你的太太联系过没有？怎么不联系呢？打个电话吗？买个电话卡吗？现在打到中国5分钱一分钟嘛，是5个cents 是吧？一分钟，啊，有的便宜一点两分，2个cents 一分，还有一个cents 一分呢。这不打呢，你让太太白等，等了12年，现在走了，你活该呢。他说开始他想跟他联系，他确实想联系，因为他走的时候没告诉他。但是他说你知道吗？我在俄国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我没有固定住的地方，我是一个流浪汉。有一次晚上我提出一个报，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报，他说在苏联呢，在俄国的人家看到提这个报的人都是以为做生意的，里面放了很多钱，来了一群醉鬼，俄国人吃喝酒很厉害，上去就抢就打。他说我想跟他们，他因为身体也蛮厉害，跟他们挣扎一番，最后就被他们打得昏过去了，送到医院，医院发现他已经没有救了，要把他火化。但是他不大懂得中国人的规矩，到底是应该火化呢，还是应该埋在地里活埋。他说就这样，我在俄国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的一个流浪汉，他说我跟我太太讲什么呢？如果我能够有电话跟他联系，我讲什么？最后总算在联合国这个什么难民机构的帮助下，他没有死去，他活过来了。但是他说以后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联系的那个勇气，生活太困难了，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敢想。他说今天我来到了山镇，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人间。你知道吗？你给他的那种爱对他是多么的重要。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信耶稣，他到了西雅图其实很困难，他告诉我他去了以后没有找到工作，那个接待他的人建筑公司没有给他工作。哎呀，那你现在干什么？赶快这个钱云弟兄给我一个电话，西雅图圣国多教会，我现在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另外一个教会，赶快去帮助他。你要关心你传福音的对象，你不关心，你不尊重，你要想把福音很快的给他，没有那么简单。第三， 你要把他当成朋友来对待。耶稣第一个发话是请你给我水喝，这是耶稣的请求，耶稣需要他的帮忙，这不是客套话。耶稣确实走路困乏，他坐在井旁，他需要水喝。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能够互相关心、互相承担重担的人，不能是单方面的。今天我们很多是单方面，我帮助你，你是被帮助者，我是帮助者，我一直帮助你，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我给你。你总是以一位帮助人的姿态出现，那么你同他的关系不是朋友的关系，叫什么关系？师生的关系。老师专门帮助学生，师生关系很宝贵。今天很多人缺少的不是老师，缺少的是能够讲心里话的朋友。老师很有知识，但他不一定了解他的学生。有三种人，传福音实际上有三种人。第一种呢，就是那种老师型的人，出去讲讲，很会讲，能说会道。这种人传福音的后果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都不信，你管你讲 I don't care How much do you know。 第二种传福音呢，是推销员，推销给你，哎呀很好，福音很好，好消息，太好了，就像电视里那种广告一样，买买买买买了，信了信了信了，信了以后呢，拜拜，不来教会。第三种，那就是朋友型的传福音，他是把他当朋友的，尊重他，互相帮助，你来帮助我，请你给我水喝。这种人信了耶稣，不仅信了，他留在教会，他不仅留在，他继续参加侍奉。三种不同的传福音的形式的人，三种不同的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是哪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建立关系不能用微波炉的方法来加工，需要时间。今天我们大家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有很，我们大部分人很少有朋友，更少有好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工作变得这么困难。严格来说，这还不叫传福音，这叫福音的预工，预备的工作。过去我们很少听到这个名词，从前我们都是开福音大会，从前我们都是发请帖，现在这个福音的预工越来越明显，这个福音的预工越来越强大，好多教会都把福音的预工看得非常重要，办英语班学习英语，办烹饪班大家来煮菜呢，咖啡 house 大家来喝咖啡呢，啊，郊游啊，还有露营啊，搭帐篷啊。我这次去纽约碰到有一位从香港来的牧师，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说你们教会如果需要这个辅导的话，他愿意来到我们教会来帮助我。他说他给我大家讲了，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春节在洛杉矶，那是很多中国人嘛，所以呢大家都有这种中国文化的展览，每一个机构搞一个亭子，搞一个摊位，讲中国文化，讲中国艺术，所以他也搞一个摊位。他也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来吸引人，他给人家照相，免费照相。哎呀，现在免费照相不大吃香了，大家都有照相机。好，这个数码相机当场照出来，还当场洗给你，啊，也兴趣不大。再给你做一个年历，2006年。整个年历，你的照片在上面，整个的下面是年历，哎，这个好像有点兴趣。那么他们说你这样跟传福音什么关系呢？你跟人家照相像一个年历啊，下面留下一个一条空的教会聚会的时间地点，好摆个摊位。你知道多少人排队？200多人，在洛杉矶跟人家竞争啊。人家这里是这个什么中国这个东西，中国那个炒菜那个什么东西，他也搞一个福音摊位。哎，他继续动脑筋了，这个排座200多人很可惜嘛，排座没事情做，旁边再加一个摊位， 什么摊位？很多人喜欢抽签的，抽签，再加上一位大师傅解签说签，给你解释这个签的意义。哇，这200多人又正好一面这个排这个拍照，一面呢这个就抽签了。你知道这个在庙里都要抽签的，他做的签呢都是圣经的话，金句。抽到一句金句以后呢，他就坐在这个旁边桌子上，就像一个大师傅一样，专门解签啊。你这些经文什么意思？你需要平安，这个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赶开人聚会，哎呀，有的人告诉他，他说好几个人，不瞒大师父啊，我原来也是基督徒啊。那你应该悔改。哎呀，非常有效。你看看这个传福音需要预供啊，我们现在很多以后一下子就传给你拉倒再见，我们要准备。这个称为叫什么呢？这个就叫松土。你这个种子撒种了，你需要把土松，你这土也不松，这个种子撒下去，这个土太硬了。现代的这个后现代化，这个土非常硬啊，这个种子一点都下不去，要把土松一松，让这个种子能够下去，它才能结果。这叫福音的预供，这个福音的预供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真过去我也不大相信这个福音，我只相信那个大型的布道会，我只相信那个碰到这个陌生人是吧？这个马上就谈，就像我前两天在这个汽车开的这个马路上啊，旁边几个人，这个肯定是美国的小青年，也是基督徒的，传福音的，爱耶稣，按个喇叭，啊，大家都按个喇叭，啊，发给你一瓶水。按个喇叭的人发一瓶水。哎呀，过去是很热烈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的效果非常有限。Relational 最重要，像你的朋友，你周围一定有朋友，像你的亲人，亲人是最宝贵，他逃不开你啊。问题是你的 lifestyle 到底是什么？你生活的节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盐？你是不是光？恩光教会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像光一样的给我们带来，我们希望这个光也在我们山镇能够继续的发扬出去。